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屡遭迫害，吉林70岁王鹏颖就被网判6年半。山东招远市洗脑班徐建正迫害法轮功罪行，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鹏颖女士，2020年9月28号被中共警察绑架，近日获悉王鹏颖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王鹏颖的丈夫是煤矿工人，多年前因公殉职，他和儿子范广相依为命，仅靠微薄的工资收入艰苦度日。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王鹏颖身心受益，内心无比的喜悦，原本无望的生活变得充满希望。在中共对法轮功多年的残酷迫害中，王鹏颖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曾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王鹏颖被非法劳教后，他的儿子范广的生活费也被掐断。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孩子无人照料，没有任何生活来源，饥寒交迫，加之思念母亲，一病卧床不起，于2004年悲愤离世。如今王鹏颖又被警察绑架，网判6年半，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22年。山东省招远市洗脑班徐建正积极追随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也近20年了。2002年5月，徐建正当上了招远市洗脑班副主任，当时每天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迫害。徐建正运用中共的谎言加酷刑的卑鄙手段，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法轮功学员隋松娇、刘耀华、徐成本、张贵豪等人先后被迫害致死。2005年，招远市新庄镇老店村40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刘耀华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徐建正等人把他拖到2楼酷刑室，强行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绑在铁椅子上，胸前又勒上一根铁链子。徐建正用一硬物猛击刘耀华的头，将他的头打破，血流满面。徐建正又用手去抠刘耀华的眼睛，用穿着皮鞋的双脚又跺又踩刘耀华赤着的双脚。刘耀华被打得脸肿大变形，嘴流血不止，钻心的疼痛使他几乎昏死。恶人们打累了，又把刘耀华靠在铁椅子上2天2夜，不让他吃饭喝水，不让上厕所。后来又把他双手上背靠，用绳子吊在空中近5个小时。放下后再靠铁椅子，然后再吊起来，反复用这种酷刑折磨10多天。最终刘耀华被迫害致死。2006年，烟台渔业公司法轮功学员徐成本被绑架到招远洗脑班，期间徐成本受到了什么样的酷刑折磨，外界无法知道，只知道徐成本被绑架到洗脑班时体重170多斤，几个月后只剩下100多斤，意识模糊。回家后2007年底，徐成本突然死亡，家人请法医鉴定，结论是中毒死亡。2011年，富山镇4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贵豪被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班的恶人及警察打手用各种酷刑折磨他，不到20天，张贵豪被活活打死。洗脑班头目有李海峰、徐建正、孙启全，警察有王玉成、徐涛等，610头目是刘书举、宋少昌。近几年，中共又开始搞所谓的敲门清零行动，迫害法轮功学员。尽管招远洗脑班已经解体，但徐建正一直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恶行。他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配合，到处骚扰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签所谓不练功的三书。近20年的时间里，徐建正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大概不下1000人，许多人都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他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可是他却昧着良心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 罗昭2021年8月3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法轮功，我受益很多。我高中三年级时从楼梯上摔下来，脚受伤严重，躺在床上不能上学。妈妈给我听师父的讲法，我当天就可以起来上厕所了，三天就去上学了。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我的胸闷痛，到医院检查没有什么实质的病。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好了。在大学期间，我受社会败坏风气的影响，得了严重的湿疣，医学上几乎无法根治的。放暑假回家，我跟妈妈一起练功学法，很快就好了，至今都没有复发过。妈妈修炼法轮功，才决定让我到美国来自费留学，因为妈妈没有钱，就卖了房子。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后，通过了庇护，很快我就找到工作了。如果没有身份找工作是很难的。我从大法中得到了很多，可是我一时犯糊涂，对大法说了不敬的话。现在郑重声明，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内容有：德国法兰克福法轮功反迫害游行，议员和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7号，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反迫害游行。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开道，腰鼓队压阵，中间是传递各种讯息的横幅，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身着白衣的女士们手持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遗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的活动还包括学员们在市中心设立真相点，现场向民众讲解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活动中还穿插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和腰鼓队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很多民众看到横幅上的标语后，主动找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位意大利的游客对学员们竖起大拇指说，做得好，我相信你们会成功的。马蒂娜和格尔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了名，他们说，我们觉得在这里把中共政权的真面目揭露出来非常好，我们很高兴看到人们能在德国自由地传播这些被中共禁止的话题。国会议员乌里尼森和黑森州议员奥利弗·斯蒂尔伯克为当天的活动发来支持信。尼森议员在信中写道，我深深地钦佩你们的勇气，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让人们关注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政治迫害是不人道的，必须结束。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基础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的当权者怎么还能顽固迫害打压这群修炼人，这迫害不应该出现在一个现代的进步的世界里，22年的迫害该结束了。尼森议员最后说，一如既往，我坚定地和你们一起反迫害，祝愿你们的活动办得成功。黑森州议员斯蒂尔伯克在信中说，对中共的镇压机器保持沉默，无视酷刑、虐待和绑架，并继续向中共提供经济方面的发展援助，这不仅是可耻的，它最终会危及我们自身的自由。他认为，在欧洲马格尼茨基法案的框架下，欧盟委员会和德国政府必须最终做出行动，痛击中共的软肋，并对其政权的同伙追究个人责任。他同样也祝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17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经历疫情，呼吁民众在灾难中学会反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2019年12月，武汉新冠肺炎因为中共隐瞒导致全中国和全球大爆发。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2亿多人确诊感染，已经有440万人死亡，这还不算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可悲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也就是说，瘟疫的脚步可能在逼近每一个人。早在201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著名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就已经揭示，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排在第一的就是假。中共靠谎言起家，并利用谎言维持政权。中共的谎言弥漫在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大至国家外事，小至家庭里的个体生命，无处不在。习惯了谎言的政府部门和个体，基本上开口就是谎言，习以成性，到了没有任何廉耻的地步了。疫情中，中共撒谎就更加肆无忌惮，毫无底线。那么，我们生活在中共谎言和暴力的统治下的广大民众，怎样保护自己呢？尤其现在疫情下，大家不妨交流一下，共同探讨一条保护我们自己的路。2020年正月，中共在毫无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直接下发封城封村的通知，强行粗暴地用电焊焊死单元门，也焊死了很多个体住户的门。不服从的就抓起来，判决妨碍公共安全或者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戴上高帽子，戴上脚镣和手铐，排一排，照成游街示众，以示警告，用这样的方式画地为牢，将民众就地囚禁。但是没过多久，中共发现人们不出来也不行，财政一下就没有收入了，于是又来了一个大转弯，要求工厂开工。从强制不准开工到鼓励开工，相差一个多月。这就是中共历来干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政策都是围绕着党的利益而定。中共为了经济利益，不断地封锁疫情消息，疫情其实一直没有消失，民间一直有间断的传出，但是为了恢复开工开学，中共不再透露，只是编造疫情中的伪光证。为了进一步欺骗，又搞全民核酸检测，不分昼夜全民强迫检测，先打着为民好的幌子，后四处散布不做检测、不让上班、不让出门等，制造恐慌。中共把每个人当成棋子一样任意摆布，稍有反抗者就动用公安、街道、社区等用所谓的联合执法的方式，把一切不听协党话的通通视为敌人，名为核酸检测，视为收集个人信息。自2021年开始天天宣传打疫苗，但是因为打疫苗而死亡，还有大量出现不良反应的人在各个地方都有，比如打了疫苗出现思维和情绪都没有以前正常，易暴躁，情绪不稳定，胳膊疼、头痛、身上起红疹子，严重的直接失去生命等等，但是一概不准说，人人几乎处于被中共监控的状态。省市区、街道、村、社区物业、公安及行政，所谓村民自治等多套系统，层层将每个个体控制在中共的掌控范围内，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出生、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情况等等。很多单位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班，小区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回家，学校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学，医院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去医院，呜呼，有谁见过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一边高喊打疫苗自愿，一边安排手下层层强制，世间已经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中共之无耻邪恶。但是那些把中共当成救星的人却傻傻地相信，目前南京发生疫情，得病者大部分都打过疫苗，中共睁眼说瞎话，称疫苗是起作用的，打了得了病也是轻症， 并以此大力宣传鼓动还没有打疫苗的人连夜排队打疫苗，而且在疫苗明显无效的情况下仍然高调宣传不打不让出门，并且挨家挨户上门骚扰不打不行。请问有这样为人好的吗？中共开始是以各种谎言来欺骗民众打疫苗，后来又让民众互斗，打过疫苗的排斥不打的，后来打过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的没地方管，可以不再歧视不打疫苗的了。其实这就是中共惯用的群众斗群众之法，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机械盲从状态。中共一开始发动所有的媒体夸大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以及各国疫苗无效，后来又到处鼓吹中国疫苗疗效好，从打疫苗收费到免费到夸大疫苗效果，在各个地区出现疫苗不良反应后就用谎言和暴力控制消息传出，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打疫苗更容易传染后又抛出了打疫苗不得重症的说辞，看到打疫苗得重症的越来越多后又开始散布打疫苗减少死亡的变种谎言。由此看来，中共这样下大力胁迫全国百姓打疫苗，全然不管百姓死活，为的就是要掌握全民的大数据，为中共下一步制定任何一个控制百姓的政策找到依据，比如年龄、性别、区域、爱好等等，他们会制定不同的相应措施来控制，任意摆布老百姓。当然，逼迫打疫苗也是把中国百姓当成了小白鼠，这样就能拿到第一手实验报告，为他们下一步的病毒实验找到数据。中共是恶魔的化身，虽然不断花样百出，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掌控人类，从而毁灭人类。希望大陆民众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各种灾难接连不断，希望这些灾难能唤醒沉睡的可贵的大陆民众。经过百年的经历，几乎已清醒地看出，谁曾经为中共卖力，谁就没有好下场。中共目前将22年来非法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和方法用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动不动搞清零行动，动不动就动用公安、街道、城管、法院、黑社会联合执法，动不动就大搞株连。今天之所以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就是希望在此刻，在全球大变动的今天，大家能够清醒认识到，只有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才能真正的远离灾难。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
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两次劫后余生，让我懂得了珍惜机缘。 故事的主人公是江西的一位女士，40岁不到的她就开始饱受家族遗传病的折磨，但是两次在死亡面前，她都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曹华妹，是江西省都昌县人，今年54岁了。我啊，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只读过3年的小学。12、13岁就随着父亲外出帮工，在工地上挑沙挑砖，吃了不少的苦，日子呀过得特别艰辛。我的家人有遗传病史，爷爷爸爸都是50岁左右就患肝病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都有大小三阳，都携带乙肝病毒，我也没能幸免。40岁不到，这可怕的乙肝就发作了，折磨的我是痛不欲生。我到处去求医问药，钱没少花，没好上1年半载的病又复发了，无法治愈。一连3、4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导致我的生活贫病交加，苦不堪言。头2次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挣的一点钱，让我治病都给花光了。当3次病再复发的时候，我的生命已经出现危险了。2008年12月份，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了20多天，肚子越胀越大，慢慢的就吃不了东西了。医生说，最好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试试，也许有 40% 的希望，3天之内再不走，恐怕就没用了。同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1天之内4次催促我转院。面对如此可怕的乙肝病，我的丈夫、儿子担心传染，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心中的苦没人可以诉说。但是我嫂子她一点也不忌讳，半点都没有把我当成会传染的病人，耐心地看护着、照顾着我。我嫂子是法轮大法的修炼弟子，她以前就多次给我讲过法轮大法的美好。可是呢，因为电视上说的，我心里啊一直对大法有抵触的情绪。哥哥嫂子给我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时候，我大多数情况呢是碍于情面，并没有真正的听到心里。但是嫂子始终都没有放弃我，一直耐心地跟我讲。这时候面对嫂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被感动了。我真的诚心念了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向嫂子坦诚地说，都是我错怪了大法师父，甚至曾经不放心儿子去嫂子家，害怕会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是我错怪了大法，错怪了亲人，不辨善恶，不明是非。第二天我的脸色好看多了，后来我就天天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渐渐的好转了，医院也不再提转院的事了。20多天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我继续的吃药，定期检查，在家休息调养，饮食起居特别的小心，连冷水都不敢沾。其实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信教徒，有着20多年来的信教史，但我出院以后，我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宗教情结，继续在宗教中行事，渐渐的把救命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丢在了脑后。从那以后，任凭我小心翼翼护理的再好，身体还是每况愈下，我感到了自己在劫难逃。出院6个月以后，我的肝病再次发作了，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又住了20多天的医院。在医院里，我有时一天要晕倒好几次，肚子也大到很难穿上衣服，人变形了，每天都要花上1800块钱，打这个针吃那个药，可是病情丝毫都不见好转，反而还越来越重了。丈夫儿子到处找亲戚朋友去借钱，都借遍了，再也借不到钱了， 家里人都为我哭。我心里知道，医院救不了我了，我信的宗教也救不了我了，丈夫和孩子更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啊，这次算是死定了。可是我才40岁呀，就要撇下孩子和丈夫了，我心疼的天天哭。家人怕传染，像躲瘟神一样的跟我保持距离，我坐过的凳子，摸过的东西，家人都不敢碰。只有我的哥哥嫂子仍然是对我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把我接回了他们自己的家。嫂子一点都不嫌弃我，也不怕自己被传染，硬是跟我睡在一张床上，陪我一起读法轮功的书，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时刻守在我的身边，叫我一定要相信师傅，相信大法，相信大法能救我。3天以后，我的脸色更难看了，似乎病情更加严重了，姐姐妹妹都劝我回自己家，我也是没主意了，我担心哥哥嫂子和侄女被我传染，我怕自己随时会死在哥哥家。哥哥开导我，跟我讲了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好多人的严重的病医院治不好了的都好了，告诉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世上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觉得在我半年前念了九字真言出院了以后，并没有感恩师父和大法，没有珍惜这个机缘。哥哥嫂子对我的不离不弃和珍惜，让我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我这次真的是从内心感恩大法和师父了，我真的要修炼大法了。于是我每天和嫂子一起读着大法书，一起练功，很快的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就在第6天，我开始不断的小便，嫂子说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我的精神明显好转，腹胀也消了，脸上也开始红润了，吃饭也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一共在我哥家住了18天，感到身体比没病前还好。回家以后，我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坚持学法练功，不到1个月，我身上的病症都没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又开始帮工做重活了。法轮大法又一次的救了我，这一次我放弃信了20多年的宗教，真正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后的10几年，我身心健康，再也没有吃过药，而且明白了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精神轻松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永久的回忆，精进的动力，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忘不掉，这是永恒的记忆。那是1994年8月5号， 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师父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慈祥，可亲可敬，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从不喝一口水，每堂课都是这样。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不厌其烦。我清楚记得师父说，我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听师父讲法后，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知道大法好，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秩序井然有序。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要讲课了。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一点杂音也没有，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你们这是什么宫啊？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你们这宫真厉害呀。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师父问，手心转不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不灵敏，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3次脚再坐下。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怕影响秩序，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站起来。我坐在前10排座位，正好和师父是对面。我知道师父在看我，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刚一蹲下，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内心激动无比，差点喊出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瘤子没了。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师父救了我，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浑身异常轻松，走路生风。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是从那时起，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磨难来了关没过好，被家人送去医院。至今每当想起这事还很内疚，脸红，觉得对不起师父。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我，鼓励我，摔了跟头起来别趴着。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弥补损失，完成使命，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师尊在延边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29号。2007年8月20日是伟大的师尊在延边传法13周年的日子，当时传授班在延吉体育馆，近4000人参加。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有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2岁。我当时问他，你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讲他们是山东农村的，为了能参加这个班，坐火车硬坐过来的。我在参加法轮大法传授班之前，没有参加过其他气功班，对佛道神知之甚少，天目也没有反应。但在传授班上，每当师尊一进来，我就感到光芒四射。师尊高大魁梧，微笑地坐在那里，特别像一尊大佛。师尊每天讲课不用讲稿，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片式的纸张看一眼，讲起来出口成章，由浅入深的娓娓道来，就这样把博大精深的法理传给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人。从此以后，这些人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8月份，酷暑炎热，延边体育馆是封闭式的。我神奇地发现，慈悲的师尊在讲课当中竟没有喝一口水，讲台上有矿泉水，也没有擦一次汗。我清楚地记得，在场近4000人，年龄有刚满周岁的小孩及70-80岁的老人。师尊讲课时，会场静得地下掉一根针都听得见。我当时十分震撼，只要师尊在场，不用维持秩序，全场立即鸦雀无声，这里在当今中国社会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的。这就是大法的场，最正的场，它能抑制一切不好的思想和念头。在最后的答疑解法中，有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刁钻，我想这不是难为师尊吗？但我们的师尊以大觉者的风范，极其耐心地认真地解答学员的问题，百问不厌。师尊能讲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又能把每一句话都印在人的心里，使学员感到师尊为人慈父一般，无人不心服口服。在最后，我第一次看到师尊在台上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那时我几乎流出泪来。那种光辉、尊贵、威严和伟大，让我无以言表。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生命都被提起来，融进这宇宙的旋转中了。在这次传授班上，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师尊在延吉市传授法轮大法期间，恰逢雨季，总是阴雨连绵，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被雨淋过。都是什么情况下下雨呢？当在体育馆坐好后，开始讲课时，外面就下起雨来了。当课结束时，外面的雨也停了。当步行到家里时，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在传授班期间，每次下雨都是如此。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法轮大法传授班收费在全国是最低的，在延吉传授班闭幕式上，师尊当场给延吉红十字协会义捐7000元钱，令所有参加班的学员十分感动。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直至一个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人。从这里，师尊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典范。8月28日，师尊在延吉传法结束，晚间我去火车站送亲戚回上海，在火车站台上巧遇师尊。站台上还有朝鲜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欢送师尊。我看见师尊离我不远，非常祥和，我十分激动，想给师尊行磕头礼，想给师尊问好请安。霎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才好。在站台候车的时间里，师尊慈祥微笑，默默无语。列车开进延吉车站时，师尊招手，轻轻对大家说：“你们请回吧。”
然后健步走进车厢。望着师尊的背影，我眼角湿润了，这就是我看到的师尊，清静正派的令人肃然起敬。师尊又像家里的一位亲人，那么令人亲近，那么实在质朴。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癌症晚期在医院等死的病人是怎么起死回生的。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这时候的表哥已经是胃癌晚期，家里的亲戚们都瞒着他，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也很憔悴。婚礼那天，两个人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四哥的这位表妹，吃完饭还要急着赶车有300里的路，就这样也没跟四哥说上话，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的秋天，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表妹知道后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要把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四哥。二哥把表妹领到了医院住院处，给他看四哥胃里的胃镜视频，那东西就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不让他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点粥，怕穿孔。四哥家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四嫂更是痛苦，在四哥面前还得装没事的样子。二哥绝望又无奈地说，人完了，医院不收，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怕他疑心，怎么不给他治了呢？现在肝上又长了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大夫告诉你四哥说肝上长个疖子得抽脓。四哥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瘦瘦的，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表妹和四哥聊家常，很自然地说到表妹以前身上都有哪些病，练法轮功现在都好了，讲了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在里边受到的迫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还有为什么要做三退，也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四哥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愉快地做了三退。表妹又嘱咐他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郑重地答应了，还乐呵呵地说，你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10天后，四嫂打来电话说，妹子啊，你四哥好多了，出院了，一顿饭能吃2-3碗粥，能溜达了，你四哥谢谢你。这位学员听了很激动，和四嫂又聊了几句，听得出来四嫂也特别高兴。第三次去哈尔滨时，天已经转凉，表妹给四哥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里面装的都是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时的四哥和住院时的四哥判若两人，精神状态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 二哥来了，哥俩非要请表妹去饭店吃饭，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将死之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的救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大法的那种感恩的心。半个月左右，四哥打来电话说，妹妹啊，那咋整？你没教我功啊。这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的急盼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四哥不仅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还开始练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